里是 Novice 游戏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6月17号，公元2004年8月2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反映达赖喇嘛生平业绩的纪录片在印度圣地放映。美国国会代表团访问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加拿大国会人权主席呼吁国际关注西藏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称，西藏应该打好西藏牌。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反映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生平业绩的记录影片在印度圣地菩提迦叶放映。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根据印度时报消息，长达50分钟的反映达赖喇嘛生平业绩的记录影片《智慧之窗》与象征六31号在印度最著名的佛教圣地菩提迦叶一剧院中首次播映。这部影片已被选入在即将到来的威尼斯电影节中出展。这部影片的制作人是居住在印度加尔各答的著名纪录片制作专家 Gautam Ghose 先生，他亲自前往印度最著名的佛教圣地菩提迦叶，为这部影片展开首次播映，其目的是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表达最高的崇敬。他认为菩提迦叶是佛陀释迦牟尼成佛之地，是为众多弟子传法之地，也是历代印度智者聆听佛陀言教之地，因此成为印度最著名的佛教圣地。而达赖喇嘛生平为促进世界和平，缓和和消除宗教战争，在世界各地以最高境界的佛教理论传授教义，倡导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消除暴力和战争，步入和平。这部影片是反映达赖喇嘛为世界和平所做贡献的光辉业绩。达赖喇嘛的慈悲、智慧和正义犹如佛陀在世，因此这部影片在全球佛教徒朝圣的佛陀成佛之地菩提迦叶进行首映，具有它一定的意义。在这部纪录影片中，讲述第14世达赖喇嘛登基嘉措从被确认为第13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后，担任西藏宗教和政治事务，到被迫流亡，在流亡中为促进世界和平、消除宗教战争，同时也为西藏人民争取更多权益和自由所做的贡献。片中还讲述了中共如何侵占和统治西藏。这部纪录影片虽然没有直接讲述美国总统发动的战争，但从另一个角度间接阐述战争对整个世界造成的危害和损失，同时告知世界达赖喇嘛在全球踏过的足迹上多留下了和平的信息，他的影响力覆盖全球。该片还将居住在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的梦想和欲望淋漓尽致地进行了阐述。印度著名纪录制片专家 Gautam Ghose 先生制作的这部名为《智慧之窗》影片，不只是达赖喇嘛的传记，其中还对达赖喇嘛一直声称自己只是一个平凡的僧人，来淡化人们对宗教的神秘感，这一淳朴谦虚的行为在该片中给予了赞扬。出席上周六在菩提迦叶举行的《智慧之窗》首映会的Renaissance 文化中心会长和副会长对这部反映达赖喇嘛生平业绩的影片表达了高度评价，并对该片制作人 Gautam Ghose 先生颁发了一项纪念品，同时赞扬 Ghose 先生除了制作这部大型纪录影片之外，还利用印度其他地方多种语言制作的10部影片，并鼓励他继续努力踏入国际。据了解，Gautam Ghose 先生制作的这部名为《智慧之窗》的影片已被选入在即将到来的威尼斯电影节中展出。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为了加强对西藏难民现状的了解，美国国会部分议员组成的代表团本月1号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西藏难民接待站。 本台驻尼泊尔记者奥瓦忍钦发出消息，美国国会部分议员组成的代表团在不丹、尼泊尔和南亚的部分国家中，就各国的政治、经济、卫生、教育以及难民状况进行访问。代表团在美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官员和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代表汪秀次任的陪同下，于本月一号访问了西藏流亡政府设立在加德满都的难民接待站。代表团受到了近期流亡到接待站200多名西藏难民的热烈鼓掌欢迎。汪秀次任向西藏难民们就美国国会议员访问接待站探望西藏难民的主要目的，以及美国政府和国会长期以来对西藏难民所给予的帮助等方面做了详细介绍。由美国国会部分议员组成的代表团本月一号访问西藏流亡政府设立在加德满都难民接待站的时候，还分别参观了接待站的医务室、教室、宿舍、食堂等，并且同200多名离开西藏流亡到尼泊尔的西藏难民进行了合影留念。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代表汪秋次任向美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官员和国会代表团就西藏难民的处境、逃亡过程中的艰险以及西藏境内的现状等做了详细的介绍。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加拿大国会人权主席呼吁国际关注西藏问题，下面请听果本家的报道。
上周二结束在加拿大访问的所谓中国西藏自治区代表严重歪曲西藏的现状，并且宣称西藏人民享受自由、安居乐业，有了生存权、发展权，现在西藏的人权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等发表讲话时，不仅陆续遭到了移居在加拿大的藏人的强烈抗议，同时也遭到了加拿大国会议员的严厉反驳。加拿大国会议员人权委员会主席吉尔戈先生表示，西藏境内的人权状况仍然持续恶化，因此对香巴彭措发表的讲话深表怀疑。我们希望并欢迎西藏的现状犹如香巴彭措所说，但是事实并不如此。西藏的外观得到改变，并不意味着西藏的宗教、文化和政治等状况得到了根本改善。所谓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香巴彭措率领的代表团于上周二结束对加拿大的访问，他们这次访问的主要目的是要抵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不久前访问加拿大所造成的影响。加拿大国会人权委员会主席吉尔戈向美国之音表示，他质疑香巴彭措言论的真实性，因为他所接触的具体事例说明中国官方在掩盖西藏的真相。吉尔戈认为中国官方粉饰现实的空洞宣传没有说服力，而藏人的命运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同情。他还强调，仅同情并不够，还要立即采取行动，指责中国官方在西藏迫害人权。这一问题解决的办法就是促使中国官方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尽快就西藏问题展开谈判。吉尔戈说，加拿大可以发挥桥梁作用，在解决西藏问题方面扮演协调人的角色。他认为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双方都希望坐下来谈判，因为这一问题不能一拖再拖，使西藏一再发生可怕的事件。吉尔戈先生最后还呼吁其他西方国家共同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争取早日解决西藏问题。
中共官方网站新华网消息，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里茨说，西藏独特的历史、文化、地理等特点决定了它的发展模式与其他地区有所不同。西藏应该打好西藏牌，大力的发展特色产业，如旅游业。约瑟夫·斯蒂格里茨教授是昨天下午在西藏社会科学院举行的座谈会上说了这番话。他说，大力发展这些特色产业将为当地人民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对西藏农牧民的增收也有着巨大的帮助。 他认为政府应该将中央对西藏的资金投入更多的用于农牧区，多做对农牧民增收有益的工作。约瑟夫·斯蒂格里茨教授毕业于美国阿姆斯特学院，现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受藏学研究中心和西藏社会科学院的邀请到西藏参观访问，于7月26号抵达拉萨，8月2号离开拉萨。他还表示，他到过很多国家和地区，但是西藏人民是他所见过的最友好的人民。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听由果文佳为您介绍的余杰撰稿的《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巴登将坐在经历了饥饿、禁闭、半年守靠、两年较量、吊梁度大、联邦统计罪里，最痛苦的经验是出卖和检举他人，这就造成有些人对男友上网上线的指控和子虚乌有的诬陷。我最怕这种批斗和讲真大会，说了假话害人，不说假话害己，但是一开始害人害了一个，就会再去害一百个，精神就会堕落了，爱大可怕，但是一个人肉身的承受度是很大的，大伤了如果不死还能痊愈，精神一旦崩溃就永远失落了。大部分汉族人一生都过着根本没有精神生活的生活，所以他们难以理解藏族人宽广坚韧的精神世界，难以理解藏族人为信仰先生的激情。中共统治下的苦难是一贯的，巴丹的苦难横亘了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包括胡赵时代和江泽民时代，直到90年代初逃离西藏才得以结束。余祖勇电棒塞进他的嘴巴，将他的牙齿全部打掉的暴行就发生在以开明著称的胡耶邦时代。80年代中共当局对西藏几次残酷的镇压活动可以说开了刘斯的镇压先生。如果中国的普通民众早点了解在西藏发生的事情，他们就不至于对中共抱有善良的幻想，认为中共根本不会对手无寸铁的民众开枪。这个教训是沉痛的，巴丹的经历证实了，在80年代初，虽然胡耶邦曾经以中共总书记的身份向西藏人民道歉，但中共西藏地方当局对西藏人民的迫害并没有明显受减。胡耶邦个人的品德固然不容置疑，他能够从中共320的人才筛选机制中脱颖而出，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但是胡耶邦一个人无法改变中共整个体制的暴虐、疯狂和蛮横的本性，我们不能因为胡耶邦良好的个人品质就做出对80年代过于美化的描述。80年代巴登在第二次被捕之后所受到的一系列凶残的虐待表明，一个善良的领袖只于庞大的按照滚心庸作的极权主义体制基本上是无能为力的。仁爱宽恕的藏文化，尤其让我惊叹的是在巴丹的会议中他没有丝毫的仇恨和远妒的心态，他的讲述充满了平静与宽容。即便谈到那些曾经用酷刑对待他的警察，巴丹也对他们怀有深深的怜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无论环境如何险恶，巴丹都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和心灵的自由。他骄傲地宣称，手铐脚镣并不能控制我的思想。
以上听到的是由果文佳为您介绍的余杰撰稿的《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